七到十二节。
我来念单数节，请大家一起来念双数节。雅各书第五章，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站在门前了。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洪金长老。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这节经文啊，是雅各用非常直白的话，把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应该学习忍耐。那这段经文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所以我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进行解经，来解释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每一句话都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明白。所以我们可以把主要的时间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看看说这段经文对我们有没有什么的帮助，这段经文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快捷的时代，大家已经注意到了，什么东西都要讲究快，任何东西只要加上个快字就一定受欢迎啊，什么东西只要加上快速啊，一定会有好的卖相。我们要吃饭要有快餐，这就为什么像汉堡包啊，这个这些等这么难吃的东西，它那么被容易卖出去，因为它快，讲究一个快字结束。所以吃饭要快，喝咖啡都要有速溶的，对呀，这个读书也好，要速成班，无论是你学外语还是学什么，都有一个速成，是拿那个学位都有个速成学位。我听说在国内有这个神学院都有速成神学院，一个读一个 MD 五要一年就可以把一个 MD 五读完。我说那个 MD 五是递什么去了，不太清楚。所以什么东西都速，快速，连感冒药都要速效。所以在这一个快节奏的年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往往有些东西就缺失了，缺失的是那种忍耐，那种等候。在这样一个速成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当我们的忍耐这种人的一种非常很美好的一个品行失去的时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在我们的这个与人交往，会在我们家庭，会在我们整个各个地方，都会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有一首诗写的，打油诗写的很好，他说忍耐是一种美德，似乎只是传说，在女人中非常少有，在男人中从未见过。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完全没有忍耐的时代。那么忍耐作为一种美德，作为我们人生必须有的这样一种美德，那么当我们一旦失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从不同的层面把我们心中那种浮躁那种缺乏坚韧的心就会把它表达出来。那有的时候是从好的方面来表达的，有的时候是从好事情上把我们那个坏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好的事情比如说要等候，圣经讲用这个农夫的比喻，我们中国有个很多的这个成语，实际上都是蛮对我们俩都是蛮有帮助的。有种叫做好事多磨，就是越是好的事情，你需要花时间来等候才能成就。 那么怎么形容这些缺乏等待的、缺乏耐心的人呢？有一种形容叫做拔苗助长，啊，拔苗助长，说这个东西等不及，赶紧把它拔一拔，让它长得快一点。这种心态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无论是我们做子女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教育我们的子女，啊，巴不得从小考这个考那个考那个，从三年级就可以最好就可以做中学的这个题目，到了中学就可以读大学的题目，大概十几岁就想再最好能考上研究生。我们有这样一种心态，那有这种心态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就望子成龙。我们讲这是中文，又是中文的话，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们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忍耐，因为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什么时候都有他当有的时候。小孩子有他小孩子当度过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快乐的时光，当你长大成人的时候，有你成人当负的责任，有那个时候是你的时候。所以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而缺乏忍耐就是不看时间，只是看到我应该这样去做，我应该这样去做，希望能够快快的我用的话叫做急功近利，把一些东西能够快快拿到手。所以这是在等待好的一个事情上缺乏。那么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种缺乏忍耐的，会表现出性情的急躁，遇到问题的时候马上就要下一个结论，马上就要处理出来，没有来得及先去想一想，先去有一点祷告，或是多听听一些其他人的意见。那慢慢你看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就会这个年少轻狂的这种脾气慢慢就会减弱一点，你就会发现好像会做事要慢一拍，实际上不是慢一拍，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比较成熟，他会考虑事情多一点，他考虑的东西会周到一些。当我们缺乏这种耐心的沟通和这个忍耐和了解的时候，很容易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那包括很容易就下出一些结论来，这些结论可能往往是不太合适的，那么就会导致的问题的激化，或者是呢干脆就是说呀，这问题解决不了，我就逃避责任了。有很多人都相信说现在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人越来越缺乏忍耐，和这件事很有关系的。当夫妻两个有一点点矛盾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静下来，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发现这个问题，为这件事来祷告，为这件事情来找出一种解决的方式。等不及，既然合不来分开，咱们另来冲啊，就是把麻将推倒重来，这是人们缺乏忍耐。那有的时候是在坏的，比如说是在这个逼迫当中，在逆境当中在一些苦难当中，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更缺乏忍耐，因为在那个时候是谁都不愿意过的，谁都不愿意在那个地方久待的，就是在那种逆境当中，谁都不愿意在那儿待时间太久，巴不得赶紧出来，赶紧离开这个逆境啊，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在这个急迫着要从这个逆境当中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缺乏忍耐，可能就会做一些过激的事，讲一些过激的话，不但对我们的逆境没有益处，反而会让我们落入一个更不利于我们的一个处境当中。所以当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缺乏忍耐的时候我们不是把问题激化，就是逃避责任。那么这就不仅仅是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一个群体当中造成很多很多的困难，也在个人的心灵和身体上造成严重的伤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此圣经在很多的地方，不只是雅各书这个地方，圣经在很多地方都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学习忍耐，学习这个操练忍耐。那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知道是那个爱的诗篇啊。首先爱是什么？爱不仅仅是忍耐，而是恒久忍耐。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方舟团契我们的师母在给我们分享的怎么去交友，怎么恋爱就讲到我们的哪一位姐妹帮我们带诗歌的时候，小白弟兄带我们进入，他讲到爱是一种甜蜜， 在这里爱告诉你，爱是恒久的忍耐。小白讲爱是甜蜜，明显就是看是一个没结过婚的人，所以他还不明白啊，这是指不明白这个爱是恒久忍耐的奥秘。那如果你问我们当中这些已经结过婚的啊，已经结过婚有一段时间的人，你问他爱是什么，他会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那当然也不一定啊，你像问我的话，爱是恒久忍耐，我觉得我还没有忍耐什么，但是你要问罗伊的话，他可能就会跟你讲的跟你不一样，他可能会告诉你那个忍耐的奥秘是什么了。那除了这讲我们爱是恒久忍耐以外，在罗马书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也提到说是在患难当中，他说患难生忍，生忍耐，那忍耐呢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耻。那不至于羞耻意思就是说这个盼望不会让你产生，不会让你这个是不会让你绝望，这个盼望呢不会让你落空，我们在主里的盼望一定是这个有根有基的，不会让你落空。所以我们看到说忍耐不仅仅是我们要得到为了将来的事情，为了一个目标来忍耐，而是忍耐本身是基督徒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品格。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来学习忍耐，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开头的时候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忍耐。那么雅各在这里要我们学的是哪一种忍耐呢？那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些细节。雅各书第五章七节一开始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忍耐直到主来。当你读到说所以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说前面一定有一个因为，这个因为可能是隐含的，可能是直接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这是正常的语法。但圣经里边翻译的时候往往没有那个因为，但是而是前面加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就隐含着成为这个所以后边那个所以所在的原因。那前在这个雅各书五章七节以前面那个因为在什么地方？是因为什么事情雅各才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忍耐？我们如果记得雅各书从第四章开始，雅各就列举了一些在教会当中出现的一些很不正常的一些现象特别是讲到说在教会当中，因为这个世界是特别已经败坏了，世界已经败坏的不成样子了。那这些世界的败坏或多或少或者是不可避免的要影响到教会，世界上的败坏在教会当中总是能够找到它的影子。那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在世界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家不以为奇，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出在教会，大家就觉得哇，教会怎么也有这件事情发生呢？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奇怪，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教会仍然处在一种我们叫说已经被神救赎出来但还没有进入到完全成圣的地步，我们还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在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那个初代的教会还是在当今的教会，都会有还有很多的瑕疵，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甚至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恶在我们当中。2000年以前是这样，2000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是这样，但是教会终究有一天会成为完全的圣洁，教会终究会有一天这些所有的罪恶，这些所有的软弱将会全部清除掉。那个时候只有等到主来的时候，只有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天才能来到。而在今天，在明天，在我们可见的在主来以前，教会虽然是圣洁的，是圣而公的教会，但是仍然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雅各在第四章开始给那些教会写信的时候存在些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在第四章一开头就看到说，在他们中间有打架斗殴的事儿。 不要以为奇怪啊，想想两千年以前的教会啊，现在教会打架斗殴的事已经很少很少了，处理见了以后你觉得很奇怪，但是两千年以前的教会，记得那个时候的社会，在社会上是什么？动不动咱们就去决斗，动不动要去打去杀，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年代，那样的时候的社会来这社会的一些坏的东西都会影响到教会来，所以当时这个讲到复活，这个 Richard Pearl 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说人死了以后怎么复活呢？当时教会里面，当时人们就有一种很这个奇怪的概念，就说：哎呀，这么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的，这个胳膊腿的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说将来复活就得找出哪个胳膊是我的呀。那现在没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全都这个火化了，火化以后人们说：哎呀，哪个分子是我的？你不要去那么找了。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打杀，那是在社会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也会影响到教会，所以在教会当中只要意见不合，拳头可能就上去了，这刀可能就拔出来了，这在当两千年以前会，这是你可以想象出来的，但是在今天的教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社会不再有这种现象啊。除了有这种打架斗殴的事，嫉妒还贪婪啊，第四章你还有嫉妒和贪婪，这件事情这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一直到现在这种事情在教会当中仍然是很多很多，而且是有的啊，有淫乱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更常见病，而且是很是一个疑难病症，骄傲的呀，一样的，心怀二意的人，还有诽谤论断人的，还有张狂夸口的啊，最后第五章开始讲的有些叫为富不仁的，我们说这些东西在社会上是司空见惯的，大家不以为稀奇，但是教会里面出现这件事情，对你们的信心你们会怎么想？但是不幸的是，雅各所列举的这些东西讲的不是教会以外的事情，因为第四章说弟兄们你们中间怎么怎么样，因为雅各是写这封信是写给教会的，讲的是在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事情，你们中间有那样的事，讲的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教会当中，所以当教会里边出现这些你认为我们认为非常糟糕的事情，这样一个圣洁的地方，这样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当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一沉的话，这是个教会吗？你会马上想到说，这是我应该待的一个教会吗？哎，这可能不是我要待的教会，那我可能干脆，这是要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教会，那我可能要找一个好点的教会去，这个不是我要待的教会。或者是说啊，家伙，既然这样子呢，我也就在里边混下去，好，这蛮好，这样省得给我压力，我在这混着也蛮好。会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不正常的、不符合圣经的、不健康的想法就会出来。啊，当这件事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雅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边，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你们要忍耐，怎么直到主来，这种忍耐不是短期的，不是你忍耐三天啊，忍耐五天就过去了，像感冒一样，你忍耐一星期再就过去了，不是的，你要忍耐，只等到一个日子的时候，那就是就主再来的时候，这些才能完全的去掉，在这主来以前，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因为什么？时候还不到，因为时候还不到，所以雅各用了四个要点，在这些经文当中用了四个要点，我把它用分成叫做两要两不要，便于大家方便记啊。雅各说要两个事情是你应当做的，两件事情说你不要去做啊。在这忍耐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忍耐，怎么样去面对教会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那雅各给了四个劝告，四个教导，两要两不要。第一个是什么？要你们当应当忍耐，就是你们要忍耐，因为忍耐在于盼望。 忍耐，在于盼望。教会里边啊，有这些很不好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整现代这个教会，我们说是一个麦子和败子掺杂在这样一起的这样一个教会。啊，如果我们从教会来讲，就叫做有形的教会。任何一个有形的教会，就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摸得着的、可以彼此之间可以认识的这些人，这些在这个教会名单上面的这些人，或者坐在这里这些人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组成的就是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圣经说有麦子，有败子，意思就是说，有的是真的从里边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的只是在口头上叫做挂名的基督徒，那么这叫做败子。败子就是他长得很像，我不知道败子和麦子能，我还是能分出来的啊。败子和麦子的小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可能真是分不出来，那长出来以后就分出来了。小的时候那个麦子和长得很像，混在一起你也分不清谁是麦子谁是败子，都在一起在长。所以在教会当中，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耶稣说在教会中有麦子，那门徒说那我们要不要赶紧把这个败子啊，这些假的全都扒出来扔出去就好了吗？耶稣怎么说？不可以的，因为当你拔的时候，你会影响到那些麦子，你可能会拔错，或者至少影响那些麦子。所以怎么办？允许这些败子在教会当中和麦子一起来长。那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收割的时候，那么麦子就要打成捆收割入仓，而败子就拔出来把它烧掉。所以那是他只有到主再来收割的时候，这件事才会把它分开。那么在主来以前，在教会当中有真的信徒，而且有那些叫做假的信徒，这是这样一个现状。那这些假的信徒，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他没有经历过那种真正生命的重生，所以雅各书在讲什么？雅各书是在 讲一个诊断，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判断，至少判断你自己你是不是重生的，就是看着你外边有没有这个果子，外面有没有这种与生命相关的这种一种生活出来。那么其中忍耐就是一个，一种忍耐就是一个。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说既然有麦子有败子，有真信徒有不信的，那么在教会当中那些产生那些不信的人把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带到教会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就不足为奇的。这是一种情况，在教会当中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那些麦子，那些真信徒，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些真正经过重生的，我们的生命也仍然没有到一个完美的地步，我们仍然在一个过程当中，在一个叫做不断成圣的过程当中。我讲过一个专题，就讲到说一个标准和环境，我特别讲的这个三角形啊，三角形，第一是标准，标准告诉我怎么样才叫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按照圣经的标准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是圣经对基督徒的一个标准，一个要求。这个标准你是不能改变的，是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的，这是你不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动机，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他有一种渴望，他有一种盼望，就是我希望成为那样一个基督徒，这是他叫内心的一个动机或者一个心态。我希望借着神的话，我希望借着弟兄姐妹的相交，我希望借着在圣经中在教会当中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服侍，借着神的话教导，让我的生命不断的长进，我也能够将来能够成为那样一个，那是我的标准，那是我奋斗的一个目标，那是我成长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内心是有这样一个动机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处境，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已经被神买赎出来但还没有完全成圣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样一个如果我们有上次这个崔牧师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施工阶段，就是你看到一个，你说哦，那我想造一个大楼，可是现在还是一栋很杂乱的时候，为什么？这是施工现场，因为这楼还没有盖起来，你看到是碎砖烂瓦脚手架很多乱糟糟的东西，我们还在那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最后的那个成就，这是 处境。那么在这样一个处境下边，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有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处境的因素。这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在什么时候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人，你要学习忍耐等候，因为神是让我们真正生命成长的是神，是圣灵。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从小长大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你是不可以在那里拔苗助长的。那既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说话办事讲的是基督徒，仍然有会像小孩子一样，可能会有一些孩子气。那这种孩子气表现的不成熟。那什么是孩子气？我们当中这个有做父母的有经验啊，当你全家准备啊，我们准备修一个 vacation， 准备去度假，高高兴兴计划了很久，哎，终于找个周末出去度假去了，带着孩子，然后开着车啊去度假。但是在那个假如那个度假比较远一点的话，过了一会儿，那孩子在后边就该问了：“妈，还有多远呢？有没有这个经验？快到了吗？”你说：“啊，快了，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再过五分钟。”还有多远？快到了吗？啊，回头一直在那问，这是孩子，因为他的耐心是有限的。一个孩子好吧，两个孩子呢？后边他们之间就开始两个人一开始很高兴啊，慢慢两个就开始闹事了，啊，你要有三个的话，那闹事的几率就更大一点了。所以我看到说，当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他没事干，他觉得哎呀很 boring。他很烦，他就干什么，就开始找事，没事找事了。这是孩子。在教会当中同样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没有意向，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时候，觉得哎，大家一起敬拜，在一起查经弟兄都很好啊。如果只是这些的话，哎呦，我怎么好像他怎么看着他那么不顺眼呢？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父母怎么说，说我们你不要吵，我告诉你们，我们到那个地方会有多好多好，你就想象一下，丹尼尔，你怎么去玩，那是怎么高兴？哎，他们就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就会哦，我们就想去那天，我应该去什么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到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去玩了？这个时候，他们彼此人就不会再吵了，他们就会成为好朋友了。今天同样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敬拜，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敬拜。你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只是在这是年复一年日复来这儿来做了一唱唱诗歌听听道啊，弟兄姐妹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他来这教这么互相问候一下吗？还是说我们今天在这有一个使命？我们今天来这，如果是你带着使命来这里敬拜神的，如果你是带着使命来等候主再来的，你和弟兄姐妹之间不会争吵，你的眼睛是放在那个目标上边。随着我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人生长在不同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vision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东西也是不一样的，神让我们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智慧和主权，在我们不同的时期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事情，看到不同的使命，因为我们只有这个能力。所以圣经在这里在讲到说，在讲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时候，说神按照他自己的能力给他五千两，给他两千两，给他一千两。所以同样，神让我们每一个人会看到不同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是看到不同的施工，看到不同的意象，我们搭配在一起能够来彼此的服侍。在这个约翰一书啊里边，约翰提到说，在圣经里边有叫什么小子们，啊，有这个少年人，还有父老们，啊，这讲的不完全是年纪上的事情，而特别是在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当讲到小子们的时候，讲的什么？讲小子说你们已经认识了你们的主，所以小子们就讲这些。新信主，或者是说我们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我已经得救了，我好开心，我和主之间有一个甜美的关系，这是我和主，就是，他只晓得我和基督和我，基督和我。那在这以前，如果我们再退一步，在这以前呢，当一个人没信主以前是什么？我，那就是我， 所以当我们成了小子的时候，我们就长了一步，说哦，不光是我，光我没有用的，是基督和我，基督和我仍然是我，但是是基督和我了。那么到了少年会怎么办？我们如果你经历过在教会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样，你会发现这种经历是正常的，是有，你是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的。那第二步阶段是什么？啊，不光是基督和我，还基督和他呢。这就变成什么？是教会。哦，除了基督和我以外，还基督还要和别人的，我们都是神，我们聚在一起，常是讲的是教会，而不是个人。说救恩是关乎神和神的国的，而不仅仅是关乎神和基督和我个人的事情。那你就这就长进了，就是哦，原来我要在教会参与教会的服事，我要去传别人，让别人也能得救。接下来呢？那父老们说什么？说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主，讲的就是神那个起初原有的旨意，起初神那个永恒的旨意。这时候你要明白，不仅仅是你和我，也不仅仅是教会，因为教会在现阶段仍然只是神国的一个工具，一个福音的手段。神永恒的旨意是他的国。所以当我们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神会更开拓我们的眼睛，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基督和我的关系，也不再是基督和这个教会的关系，而是基督和他的国度。这就是宣教的胸怀。当我们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不一样，因此我们就忍受不同的劳苦。每做一件事情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当你讲基督和我的时候也不简单，因为你要放弃自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当你学习放弃自我的时候，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建造教会，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仍然需要忍受。因为当你去和别人搭配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真的不如我一个人干事爽。哎，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需要忍耐。当你去以神的国为胸怀的时候，你去出去宣教的时候，你就发现问题会更大。所以在我们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学习忍耐，学习等候，因为是为了将来那个盼望。那雅各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农夫等待田里的庄稼成熟，用了雅各用宝贵的出产表达那个农夫对那个收获的一个喜悦和盼望，说那个东西是要盼望，那东西是好的，我等来等去为什么要有盼望？因为我等那个东西是我特别的喜悦，我特别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因着那一个我有一个盼望，我可以等待。假如没有那样一个盼望，你所等的叫做无奈，那不叫等，那叫做无奈，你在那熬着这些东西，你心情不会好的。我们当中做姐妹的，凡是生过孩子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用这个妇人生孩子，这也是圣经讲的故事。当我们怀孕的时候，哪个人怀孕挺大肚子，觉得第一不美啊，不漂亮，不是那种窈窕那个，不什么漂亮，减肥，这是没人去减肥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喜乐高兴得不得了？天哪，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舔着大肚子呢，因为他有一个盼望。当那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那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喜乐。为着这个喜乐，他再忍受再大大的劳苦，再不方便他都忍着，他而且是在满怀怀这个喜乐的心情在忍着。那这就是这个雅各用农夫的比喻，我在喜乐当中等着盼着那个收成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当过农夫的经验啊。我小时候实际上是在农村长大的，虽然我的户口不在农村，我是跟着我母亲下乡到农村，我经常去和这个这些孩子们一块去农村里去劳动，我就看到那些种的庄稼，所以我能分辨庄稼，所以麦子和稗子我是可以分出来的。那有的时候我喜欢种一些东西，在家里种一些小西瓜啊，从小就看那个西瓜那么小的，就开始看着它，一天天盼着长得，一天天看它给它开花了，它长大慢慢看长得很开心，很开心的就等着有一天我给长一个大西瓜。这就是雅各在底下农夫说等候，那时候说一个西瓜这么小的，他也不能吃，你看别人那西瓜那么大，你比如说这个不像西瓜，但是别人他还没有到。这就是教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所以你看说这个人怎么不像基督徒啊，他怎么说话是那个样子，他还是那个小生瓜蛋子呢，他需要长，要给他时间长大，等他长成了以后，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就是当秋天那个收成到的时候，你的看到就是不一样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雅各来说，他说在这个教会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你要等待，因为教会洁净完全圣洁的日子还没有到。尽管如此，教会仍然是在神的眼中是被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那这是一个要等待。那第二个是什么？不是不要，那不要做什么？你们不要什么？不要彼此的抱怨。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一个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抱怨。就像说那两个，假如你有两个孩子在车里边出去旅游，然后两个过一会儿两个就还打起来了，因为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一是觉得很难熬啊，这时候你看着别人是最不顺眼的时候，就会产非常容易抱怨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或者推脱责任。所以雅各警告说，那喜欢抱怨的人，神的审判很快就会临到你们。当我看到雅各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想到旧约当中的这个出埃及记。旧约当中这些埃及人啊，神用了很用大能把这些埃及人从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当奴隶的这种状态中把他们解救出来，他们带他们过了红海，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在那里这是欣喜若狂，在那里又载歌载舞。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就告诉说，他们在那跳的不又唱又跳，高兴的不得了呀！神终于把我们拯救出来了。跳完了，唱完了，累了，要干什么？要吃要喝。你说哟，没水，没有吃的，然后怎么样？他们开始干什么？他们开始抱怨，他们就开始抱怨，抱怨没有水喝。抱怨没有肉吃，当这种抱怨出来的时候，神的审判就重重的临到了他们。为什么抱怨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审判？第一，抱怨不仅仅伤害自己，抱怨是非常对自己有伤害的。抱怨表明中是自己心中的一种不满，是一种心中的一个积怨的一个发泄出来，是透过舌头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雅各在第三章提到说要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不要抱怨，在这里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实例啊，你要勒住舌头，不要在那抱怨，因为抱怨不仅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群体都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伤害的。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当你发现有一个人喜欢抱怨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你如果喜欢埋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呀，这个人处境真是很糟糕，他真的一天不如一天。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处境在变化，是他那个心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当一个人抱怨的时候，说他心中没有感恩，没有满足。当一个人缺乏感恩，缺乏满足，他觉得人人都欠他的，神也欠他的。当这种别人亏欠他的这种心态一直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会讲出来啊，他甚至说别人抢了我的东西，就开始彼此抱怨，说那个本来是我的，就怎么跑你那儿去了，啊，就会产生这种彼此的抱怨，那种抱怨这种心态在我们里面就搅扰着，让我们一天完全没有喜乐。一个抱怨的人，你会看不见他有脸上有喜乐的。这是对自己一个最大最大的伤害。那么抱怨的人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那些被抱怨的是直接受伤害的对象，那些听抱怨的不是直接被抱怨的人也会被伤害。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非常卖力的在服侍，都非常的劳累，非常的辛苦。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彼此用感恩的话，用彼此这个祝福的话，互相的勉励，大家身体的劳苦真的不算什么，睡一觉就好了。但是心里的那种苦毒，那种劳苦，真的就像火山一样，稍不小心就会被勾引出来。大家都很辛苦，如果大家彼此的在鼓励，彼此的唱着歌去做事情，这种劳苦你真的不觉得劳苦，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人发生一种抱怨，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这种反应会影响到整个的群体。他就你累吗？我比你还累。你觉得你不公平吗？我比你还不公平。这种连锁式的反应就会出现，就会整个让一个群体，让一个教会落入到一个非常败坏的光景当中去。所以抱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来自地狱的声音。保罗在这里特别记住，你们要不要抱怨，免得落入审判。那么在教会当中不抱怨，最戒止抱怨的什么方式是什么？就是当你听到有人抱怨的时候，你要及时的阻止他，劝告他不要抱怨，要凡事感恩，接着祷告，接着祈求，凡事来感恩。那么如果他不听的话怎么办？离开他，因为这种声音绝对不是来自圣灵的，也不是来自神的。当这种抱怨没有市场的时候，抱怨也就止住了。所以不要抱怨，免得受审判。那这是一不要，一要，一不要。那第二个要是什么？就是要效法先贤，要效法先贤。主要知道主是有怜悯和恩慈的。雅各用了约伯的例子来鼓励信徒们，在遇到艰难和特别是不公正待，真的是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怎么办？你要仍然忍耐，不要让口，不让嘴来犯罪。这个约伯的太太啊，在这吹枕边风，一直说你放弃你的信仰吧，你咒诅吧。但是约伯怎么样？从不在嘴上犯罪，从来不口出抱怨。啊，这个雅各用约伯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结果怎么样？雅各忍受了苦难，神就给他带来双倍的祝福。那如果你对约伯这个人不是很熟，那约伯是一个旧约当中的人物，我建议你去读约伯记。但是呢，你读的话就要把这一本书，把这一卷书全读完。如果你不把这书全读完的话，你读一半的话，你品味不到这本书是多么的美啊！你就会被那个亚伯那三个朋友，那油嘴滑舌三个朋友，被他们给忽悠晕了。你弄不清谁说的是对的，你得读到最后。读到最后，看看神怎么来判断这件事情，神怎么来做出最后的结论。那么结论是什么？让人知道神是怜悯和仁慈的。所以雅各的苦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人受苦，经过忍受苦难的时候，神的怜悯和仁慈就会临到我们，是给他我们一些奖赏。那这是第二个要怎么？要效法这些先贤。那最后一个不要是什么？不要弃势啊！在同样，我们当我们落在这个，特别是在困境当中，我们希望赶紧出来怎么办？我就起誓啊，我就说，假如神你让我出来，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其实或叫许愿啊。当人在这个逆境当中起誓或许愿的时候，你要记得，往往是他平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这样做。也就是说，他所起誓所做的事情不是发自内心他主动愿意去做，而是在逆境当中他不得已一件事他选择这样去做。当他从逆境出来的时候，他不一定去这样做的，这就等于违背了自己的口中的誓言。所以你不要起誓，圣经讲你不要起誓。那另外一种什么叫起誓？就是说当人受到误解的时候，我起誓发咒说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要是做这件事情就怎么怎么样。当人处在极难的时候很容易起誓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比我们大的。但是雅各在这里特别嘱咐说，你们不要说，首先要祝你们不要起誓，不要指着天起誓，也不要指着地起誓。所以雅各在这个书卷中他用了很多耶稣基督自己的一些教导。那么不要起誓，不要指着天起誓，不要指着地起誓等等，这都是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五章里面就耶稣基督亲自教导的。因为什么？当你起誓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表白你自己的内心， 你是希望那些你指着起誓的这些东西，它能够鉴察你的心，能够让你知道你是真的。但是所有的被造物它都不能鉴察你的心的，那些东西都是虚假的，只有一个位能够鉴察你的心，那是谁？只有神自己。 所以我们不可以指着任何被造物来起誓，无论是在多么极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起誓。所以我们看到说雅各用了这一段圣经非常用非常直白的非常简单的事情来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教导，当我们落入试探落入极难落入这个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两要两不要。第一，学习忍耐，因为忍耐在乎于盼望。第二，要效法先贤，因为神是仁慈和怜悯的，神必奖赏那些忍耐到底的。那两个不要，第一不要抱怨，因为抱怨会招致审判。第二个，不要发誓，因为发誓是同样是要招致审判的。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同样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这样的盼望雅各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像农夫一样，农夫不是咱在光顾在那等待，而是一边等待一边劳作，然后等着将来神让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就得到那个美好的收成。今天我们也一样在教会当中，盼望弟兄姐妹们也学习这样一个农夫，一边在教会中服侍我们的主，一边忍耐等候，等着神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成圣。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雅各书这样一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世界充满败坏的时代，在这个世界的败坏甚至影响到教会的时候，如何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成为主你的儿女。你让我们学习忍耐，让我们学习盼望，让我们不要抱怨，让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能够发誓。我们等候圣灵在我们当中做那成圣的工作，等候主你自己的再来。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常常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